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点化我向内找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4日。我于2005年7月真正走入大法修炼，没有师父的一路看护，是很难走正走好布满荆棘的修炼路的。17年来遇到的无数关关难难，我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点悟下走过来了，下面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师父不丢下我。在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以及谎言污蔑舆论造势的压力下，初期修炼的那几年我怕心很重，一直处在压力和恐惧中，一天24小时心里都感到痛苦压抑沉重，修得很苦很累，有点感觉走不动了，心想修炼怎么这么苦啊，不修了吧，当常人多轻松。这念头一出，满山水梦中师父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场景。我走在一座大山半坡的石头台阶上，往下一看是万丈深渊，望不到底，万物年年凋落，往上一看鲜花遍地，万物茂盛。意念告诉我，你已经回不去了，意思是只能往上走，不能往下走，没有退路了。我一看往上还有不太多的台阶就到顶了。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不能后退，半途而废是没有出路的，只能掉进万丈深渊，而且前面的路已经不远了。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，我想当逃兵师父都不嫌弃我，我非常惭愧，恨自己不争气没志气，意志不坚定没毅力，怕苦怕累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不要因为得之于义而失之于义，这可是极其珍贵的，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。对这么珍贵的大法认识不足，真是悟性太差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从小到大经过5次差一点被水淹死的情况，都被人救起，有惊无险。现在才悟到，不都是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吗？有这么伟大的师父时时在我身边，我怕什么呢？师父的无量宽容慈悲使我振作起来，继续前行，决心走正走好师父引领的修炼路，永不回头，跟师父回家。二，生死关头有师护。一次骑电动车过马路，我下了车可是手没有松开，还在带电状态，突的一下我连人带车窜到了马路中间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要是当时来辆汽车根本来不及刹车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这是来取命的，好险啊。平时这条路上车很多，这是师父救了我。我趴在地上动不了，车子压在身上，车把顶在右侧肋骨上，很痛。 我只有一点力气喊着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这时有人喊：“快起来呀，要不就起不来了。”我一下惊醒了，这不是师父在借他的嘴点化我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：“好坏出自一念。”我立刻爬起来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果真哪儿也不痛了。我扶起电动车，脚踏摔歪了，不好骑了。我推着车子找到修车铺，修好了，骑上车子，像啥事儿没发生一样，又去做大法的事了。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发现右侧肋骨凹下去了，扁扁的，没有支撑了，不敢向右侧躺，也不敢向左侧躺，感觉右侧空了，塌陷进去了。只能向上躺着，有点疼痛难受，但不厉害。我知道是师父在替我承受，我不去想，也不去体会，不理会，照常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半个月恢复正常。我修炼以来，差点与汽车相撞有七八次，都被师父化解了。没有师父的看护，生死关头，我恐怕生命早就没了。我深深地感到师父的时时保护，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。三，病业假象瞬间全无。去年八月中旬的一天，凌晨三点左右，突然感觉到要上厕所，赶快起来拉肚子，接着强烈的恶心，想呕吐。因为我晚上不吃东西，又没什么可吐的，一直干呕着，感觉五脏六腑都掏空了，从来没有的一种空洞感，顿时汗如雨下往下滴，全身湿透了，感觉马上就要虚脱了。在这一瞬间，我一下警觉起来，这不是普通的宵夜，是邪恶迫害来取命的。我立即求师父救我，并发出强大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，一切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全部解体灭尽。不是师父让我承受的，全部反制于邪恶，一切痛苦让邪恶承受，灭，灭，灭。真是前几秒后几秒钟两重天，正念一出，所有不正确的状态，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殆尽，感觉全身轻松舒服，前后20分钟左右，一切恢复正常。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强大无比的威力，师父的无量慈悲救度。四，师父点化我向内找。最近我姐姐和她的儿子都得了重病，我想寄点钱给她，遭到丈夫强烈的反对。我感到很愤怒、委屈、气恨、怨恨、情等各种人心全都涌向心头，思想中开始翻腾。以兄弟姊妹六人，你们家修房子花3000多元，全是我们付款。以弟弟妹妹上大学、上中专共8年，全是我们供给。给你父母、姨妈买东西，不管多少钱，我从来不说一个不字。你妈住院，我全力守护陪床，出院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在我家一住就是近5年，直到去世，都是我照顾。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随你愿，不让你委屈，不让你为难。现在我姐有难，资助她一点钱你都不愿意，我这是嫁了一个什么丈夫？小气到了极点，一点人情味也没有，简直不可理喻，不可容忍。我自己挣那么多钱，又不是花你的。越想越气，气得不行，我得跟他说道说道，摆摆理儿。正想着要跟他摆理儿，在这矛盾将要激化，我将要掉到常人层次的关键时刻，突然我脑中打进一句话：无条件的向内找。一下子敲醒了我，我立即摒弃一切杂念，向内找，找自己。委屈，委屈，委屈，3次出现。哦，是他在作怪， 利用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受委屈的不平衡的心和情，加大加强我的气恨心、怨恨心、指责心、抱怨心、愤愤不平的妒忌心。我这是在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对错，怪不得我一直委屈的止不住的流泪，把这些不好的心产生的不好的感受当成我自己了，在人理的漩涡中打转转、胡搅搅。我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属于我的不好的拜物，请师父加持。不一会儿感到这些拜物被清除了，往下掉落，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神清气爽，心情愉悦，烦恼事、不好的念头都没了，我感到境界有所升华。我想丈夫要是同意我的想法，就不能给我制造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了，这些隐藏的执着心就暴露不出来，就发现不了，清除不了他们，心性就提高不了，境界也不能升华。应该感谢他，怎么还会气恨他呢？整个人的理都反过来了，这是高层次的正理。我决定从此不再提这事儿。结果丈夫给我姐家寄去了2000元。我体悟到，在修炼的路上，师父事事处处都在看着弟子的路走得正不正。当弟子将要迷路或路走不正时，师父点化、引领和敲醒弟子，就看弟子能不能悟到，想不想过关，能不能提高心性，能不能用大法归正自己。只要自己符合了大法的法理，关就过去了，难就化解了。师父为弟子们操了多少心，承担了多少，吃了多少苦，我们都无从知道。师父多么珍惜我们，事事关照，处处保护，无微不至，真是佛恩浩荡，师恩难报啊。唯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3件事，跟师父回家，才是大法弟子的夙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个人修炼体悟，要重视修口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5日。以前我不怎么重视修口，说话有点随便，曾经有一个同修对我不好，表现的都是常人似的奸猾诡诈，我心里非常厌恶他，看不上他，实在忍不下那口气的时候，我就在别的同修那儿说他的坏话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我的胸骨经常疼，特别是睡一宿觉起来的时候非常明显，我也没太在意，也没向内找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句话打到我的思想中，背后说同修坏话，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哦，是我另外空间的身体在受惩罚，才造成这边胸骨疼。最近在学法时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过去僧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，因为他一动念就是在造业。后半句话非常清晰，以前学法好像没太注意过。别说我这有实际行动的，就是没有实际行动，心里动一念都是在造业，这么严重，不修口真不行啊。现在我不说他坏话了，虽然还是觉得他的表现不好，但是不看那么重了。世间的生命千奇百怪，良莠不齐，哪能都符合我的标准和观念，有什么样的表现都是正常的，何况现在是末法时期的十恶毒士，不需要大惊小怪。我想到自己应该扩大容量，增加自己的涵养，加强主意识，增强定力，不应随便被外物所带动，遇到什么人和事都不动心，踏踏实实，坦坦荡荡的，这才能成为上士。他对我不好，也许我以前把他也整得挺苦，是曾经的冤家债主，这事就是还债吧。现在想想碰到这样的事，我还挺高兴的，
又还了一笔债，还一份少一份嘛，真是好事。不修口就是自己忍得不好，在矛盾中心性没提高，又造了业，失去了一次好机会。不过修炼也许就是有这种情况，哪能都过得那么好。对他的反感我是经历了好几年才放淡的。闭嘴不难，但是心性没上去的时候闭嘴还真是很难。所以要想修好口，不给自己的修炼增加额外的难度，关键是修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转变根深蒂固的常人观念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日。回顾一年来的修炼历程，修去执着心的习惯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日常之中。然而在去除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以及放下私我方面仍认识不足。下面交流一下我最近去执着的一段经历。第一部分，求和谐的观念。退休后，我和丈夫同修到了外地的儿子家，小孙女儿还不到一岁，我们去帮忙带孩子。去之前我就下定决心，在儿子家要守好心性，多付出，多干活，少管闲事儿。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想法已经是执着心了。人为的想安排维护自己的形象，维护一团和气的家庭，看起来没错，实际上是人的观念。刚到儿子家的时候，看到不符合我俩观念的事情，我跟丈夫都互相提醒，我们是来了愿的，住4-5个月就回去了，不能多管，要提高心性。那时候即使心里有点不舒服也没有放在心上。然而修炼就是要刺激到心灵才能起到提高心性的作用，所以怎么会总是一团和气呢？我想求得和谐关系的观念首先受到了冲击。一，去掉自大心。退休前我是食品专业的教师，培养出多名学生在全国大赛中拿奖，我在这方面很自负，养成了啥东西都要评定一下的坏习惯，已经形成自然了。儿子也是食品专业的，做的饭菜很好吃，但我也经常评判一番，比如说挺好吃的，很不错，就是淡了或咸了点等等。特别是当我做的时候，全是自信满满的神态和不容反驳的语气。儿媳是一个很真实的人，说话很直接，好几次都说，妈，你怎么这么爱评价，就像个老师一样，妈怎么只要一做美食就变得很强势啊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利用孩子们的嘴点我，我也想努力改正，去掉自大和显示心，但总是反反复复改不彻底。慈悲的师父看我真心想改，就给了我环境，我做的东西越来越差，要么不成功，要么不太好吃，要不干脆连食材都浪费了。本来想在儿子儿媳面前大显身手的，没想到次次失败，颜面扫尽。最后我不好意思地对他们说，我水平的确不行，让你们失望了。从那以后我做饭不再自大，是慈悲的师父强管着我去掉了这个强大的执着。二，去掉委屈心。返家的行程由于疫情延期了半年，又遇上儿子换房子和居家隔离，所以讲真相的事做得不多，我就着急想回家，情绪不稳，心里很苦。有一次儿子说话语气不太好，表面上我守住了心性，知道这是让我提高的，要向内找，但是一种委屈的物质很快控制了我，好像浸透了整个身心一样，无法摆脱。我马上意识到， 这不是我真正的自己，我不要，这是你委屈，不是我委屈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。我心里不断地念着，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咬着牙继续坚持，我就是不要你，你控制不了我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儿子儿媳是来帮我提高的，我应该感谢他们的，这是大好事。过一会儿就没有委屈的感觉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给弟子拿走了这个物质。相同的情形后来又出现过两次，都很快就过去了，这个负面的物质永远远离了我。小时候父母很不待见我，特别是父亲总是看我不顺眼，走着坐着都不好，经常吃饭的时候训斥我瞪我。受了委屈的我就哭着离开了饭桌，次数多了内心就形成了这个委屈的物质。感恩师父为弟子去除了花岗岩般的物质。第二部分，彻底放下求和谐的观念。随着相处的时间加长，慢慢的与儿子儿媳有了间隔，虽然没有明显的矛盾，但心里不时地翻出不平衡的念头，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也和丈夫说几句，说着说着就意识到不应该这样，赶紧停下向内找，出现不好的念头也能及时抓住，不要它。自己还觉得要求挺严格，挺精进的，但是总感觉去得不干净，不彻底。时不时地觉得心里很苦，很难受，总想回家。一次我很难受地坐在空旷的大厅里想，刚来的那几个月多好啊，儿子每周跟我们学一讲法，儿媳也学了好几个星期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现在怎么这样了呢？我真想好好的与儿子儿媳相处啊，也相信自己能做好，可是怎么成这个局面了呢？师父啊，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？大脑中出现，难受不是好事吗？人的理与修炼的理要反过来看啊，是啊，要反过来看问题。观念一转，豁然开朗，原来我是在维护人的观念啊，我是修炼人，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，就应该用凡理看问题。不舒服是好事，吃苦受难是好事，修炼就是修的观念的转变。静下来想，真正令我难受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在去自大、去委屈等等执着心的过程中，本来发生的碰撞是为了刺激出人心，从而认识到它，去掉它。但是去掉人心之后，我那个求得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观念却将次次的碰撞积累下来了，变成了越来越担心破坏和谐的关系，越来越难受了。原来这个根深蒂固的求得和谐、求得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这个观念已经支配了我几十年了。即使修大法做好人的行为中也有它的影子，我必须要破除这个观念。回顾在儿子家这一段剜心透骨的修炼历程，真切地感受到师尊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。在这个环境中暴露了很多执着心，也去除了很多执着心，也使我转变了人的观念。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礼物修炼的严肃性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蓝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6日。通过几次过心性关，我深刻体悟到修炼的严肃性，写出来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 记得2021年7月份的一天，我从外地回来，在同修 A 家吃饭，当时还有一个常人朋友。刚吃过饭，又来了一位同修 B， 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，一见面话就多起来。同修 B 不停地叙述儿媳妇怎么不好，一通说儿媳妇的不是，我也顺水推舟地顺着他说，而且还说得热火朝天。说完后，同修 B 就走了。那时已是晚上七点多，同修 A 和那个常人朋友送我回家，我们三个人一起下楼。我当时还抱着孙女，刚走出小区电动推拉门，我咳嗽了一声，顿时就觉得肺炸呼呼地往上涌，说不出来的难受，上不来气，腿一软，接着就啥也不知道了。当我醒来时，孙女在我怀里大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。我下意识地赶紧求师父，我不停地喊，李洪志师父救我，李洪志师父救我。同修 A 在一边打电话。这时朋友向我述说，我们正一起走着，不知怎么回事你就坐在地上了，我们赶紧喊你，你没有反应，原来你昏迷了，你松手，孩子也从你的怀里掉在地上。我们抱起孩子，可是孩子哭得厉害，不让我们抱，哭着喊着要奶奶，我们只好把他放在你的怀里。我们一边喊你的名字，一边求你师父。听完朋友的叙述，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弟子感谢师父救了我。这时，我让他们把我扶起来，准备回家，可腿软得站不起来。这时，同修 C 骑着电动车从小区出来，原来同修 A 给同修 C 打了电话，要他开车送我回家，因电话里没说清楚，同修 C 便骑着电动车来了。同修 A 简单地叙述了事情，于是同修 C 把电动车骑回去，又开着车出来。他们几个人把我扶到车上，孙女哭着不让别人抱，我虽然一点没有劲儿，但还是强支撑着抱着孩子。孩子被刚才的情景吓坏了，不停地哭，我就不停地说，宝宝没事，师父管着咱们呢，并不停地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回到家，我们一起切磋学法，发正念。同修 C 说，事情发生的这么突然，这么严重，又这么快地恢复正常，不用太往远找，就找在这之前有什么严重不在法上的问题。同修的一句话点悟了我，我立刻找到是不修口，不守心性，就是在同修 B 述说儿媳妇的不是时，自己作为同修，没有在法上与其切磋，帮他度过心性关，而是像常人一样的嚼舌头，顺水推舟地顺着他的执着心说，从而加大他的执着，这是对同修的极大不负责任。作为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，实在惭愧，真是愧对大法的救度，愧对师尊的一路精心保护。从这件事上，我也深刻悟到修炼的严肃性。真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的，邪恶是无孔不入的，你们一念一行，邪恶都在虎视眈眈。儿子和儿媳都在外地上班，2年前儿媳生了孩子，儿媳的母亲身体不好，哄孙女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，于是我离开家乡去儿子家带孩子。 头一年哄孩子，自己总是在想，给你们哄孩子，使我离开了家乡集体学法的环境。我付出这么多，儿子还经常堵呛我，我省吃俭用，你们却花钱大手大脚。我经常哄孩子，顾不上做饭吃饭，你们还花钱下饭馆。越想越气，越气越埋怨，越埋怨儿子越看我不顺眼。于是儿子经常顶撞我，甚至有一次还大声对我吼，你不想在你就走。我真的就含着眼泪出了家门。出门后我想，要么回家，要么住旅馆。但理智告诉我，我是修炼人，这样做都不行，孩子们会对大法产生误会，我这种行为会给大法抹黑。在外面待了一会儿，就又回到儿子家。总之，我每当与儿子发生矛盾时，不向内找，不利用这矛盾提高自己，而是心里过不去，嘴上没说什么，也知道修炼人不该埋怨，可心里那个怨恨呢，不停地往上窜。日久天长，怨恨心、委屈心、求回报的心时不时地翻腾着，自己成了只练不修的常人，总是惦记着老家的集体修炼环境。这种不正确的状态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。我给老家的同修打电话向他述说，他说就得把你磨得边边角角都没了才行。去年我回老家一趟，同修见了我都说我瘦了，脸色不好看。想一想，能好看得了吗？返回儿子家后，自己也在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。一天，一个同修带我去见了另一个同修，我向他述说自己的修炼状态。他说，师父传的法太大太大，在哪儿都能修炼，孩子没有更合适的人看，你给儿子看孩子也就责无旁贷。你现在在儿子家，就是你的修炼环境。从那以后，我才努力地修自己。每当怨恨心等人心出来时，我就不承认它，抓住它，灭掉它。渐渐的，我会在这个环境中修了。还有，当儿子与他两个姐姐之间有了小摩擦时，我也不陷入其中论是非。我知道那是他们之间的因缘所致。谢谢师尊的点化、保护、救度，谢谢同修们的帮助，我终于走出修炼误区，归正了自己的修炼路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下面请听时事评论。记住请君入瓮的典故，没有办法只是借口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大家知道，唐朝的时候，武则天为了铲除异己，权倾天下，曾鼓励告密。当时有两个因此得势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，非常残忍地以折磨被告密的人为乐，使许多人屈打成招，很多皇族和忠良被陷害。有一天，来俊臣问周兴，如果囚犯很狡猾，所有的刑具都用过了，还是不肯招供怎么办？周兴说，找一个大瓮，四周用炭火烤热，再让犯人进到瓮里，还有什么犯人不招供呢？来俊臣马上用此办法准备好大瓮，宣布周兴也被告密了，请他到瓮里去。周兴没有想到，自己发明的最后一个折磨人的刑罚是给自己准备的， 从此留下了请君入瓮的典故。很多历史故事都是给现在的人做参照的。古往今来，发明和使用酷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，常常会自作自受，就如现在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恶吏，如周永康、王立军、徐才厚及很多警察和610头目等，纷纷在遭恶报，但暂时还未以迫害法轮功的名义，而是多被查入狱、车祸、病亡等形式，既是报应的开始，也可以给其他人一点醒悟的时间。有些中共警察在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时说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是上边让干的。犯人们毒打法轮功学员时则说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是警察让干的。单位领导将自己的员工送去精神病院时，也可能说，没办法啊，是政法委610让干的。亲属逼迫自己的亲人放弃信仰时说，国家政策这样，有什么办法？言外之意是，我们知道这种事不该做，也知道你们是好人没有错，但这是上级指派或政府打压，所以就得迫害，不能怪我们。明知不对还去做，这种不辨是非的逻辑不是很荒唐吗？然而许许多多惨案却在这种矛盾的无奈与麻木中得以实施。仅举几例。一，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张勇2019年因挂法轮功真相展板被绑架，遭一帮便衣警察酷刑折磨，在一个秘密刑讯的房间，除了酷刑专用工具箱里的14种刑具外，还有上大挂的刑具、老虎凳等等。张勇被铐在铁椅子上，嘴被胶带粘住，绕了好几圈，然后鼻孔里被插上两根点燃的烟。张勇用鼻子喘气就会往里吸烟，一直吸完两根烟，烟头进到鼻子里，又闷又热。一个警察说，今天就是要往死里干你，是上边让干的。他们又拿来芥末油往张勇的整个脸、鼻子里、眼睛里大量喷。张勇被这种酷刑反复折磨了两次，痛苦的难以言表。二，2021年8月12日法轮功学员温宇飞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，他坚守正信，不转化，拒写所谓的四书，被酷刑折磨，天天遭到刑事犯李斌、王凤春的毒打、谩骂、掐拧，逼他坐小凳，从凌晨四点坐到晚上十点，致使他臀部磨破溃烂。八监区监区长孙立维有一次进监舍，看见温宇飞被码在小凳上受酷刑，他却视而不见。过后恶人王凤春说，看见了吧，你在这坐着，警察理你了吗？我们也不想这么干，我们就是这个劳役，没招啊，不是我们在迫害你，是监狱让干的。三，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余春海因坚持信仰，曾在朝阳沟劳教所遭恶人拳打脚踢，烟头烧，24小时不让睡觉。一次吸毒犯许辉用一米多长、20公分宽的床板子猛砍余春海数十下，将余春海臀部砍得血肉模糊。打手们说，这是狱警让干的，是所长让干的。余春海于2007年正月21日含冤离世，年仅32岁。四，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国税局洗马镇分局职工郭敏2000年3月在浙江省杭州火车站因被查出携带法轮功书籍遭非法扣押，被单位工会主席和局长合谋迫害，被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11年之久，长期被强迫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，于2011年农历7月初五在孤苦中含冤离世，终年38岁。而郭敏的家人 早就可以通过争取将他接出来，但他们一来怕受牵连，二来受中共协党的洗脑宣传的毒害，多年来一直拒绝接郭敏回家。五，原宁夏灵武市第一小学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陆洪峰，37岁，爱岗敬业，能力突出。2000年3月两会期间，陆洪峰因在上书人大呼吁停止对法轮功迫害的公开信上签字，被市教育局停职撤职。陆的丈夫秦玉焕不但不知保护自己善良的妻子，反而纠集一伙人将妻子强行绑架到灵武精神病院，每天绑在病床上注射和灌食大剂量损坏中枢神经的药物。据精神病院一位医生讲，有一种德国进口药，常人吃一片就会昏迷三天，而给陆洪峰每天要灌24片，进行了长达50多天灭绝人性的投毒迫害。陆洪峰被摧残至神志失常，身体极度虚弱，回家后他再遭秦玉焕的药物迫害与残暴的肉体折磨。陆洪峰于2000年9月6日被迫害致死。众所周知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因为是别人让做的，是上级让做的，就可以杀人放火，致人伤亡吗？每个人做了什么都得偿还。对迫害修炼者的人来说，在人世间遭点判刑关押，还只是报应的开始。下到地狱后，阴司账上记着的债，少还一笔都不可能。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一方面允诺怎么做都行，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。很多警察在盲目地执行这个邪恶的迫害政策，想出很多祸害好人的酷刑，残忍地折磨坚持真善忍信仰的善良百姓和主流人士。而另一方面，迫害政策多是口头传达，不留证据，又出台了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、公务员执行明显错误的政策要承担责任等法律，随时可以将警察抛出去当替罪羊，请君入瓮。所以所有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都朝不保夕，就如周星不会因为是为朝廷做事就可以逃脱惩罚一样。奉劝中国大陆的警察不要上中共的当，不要再迫害好人，没有办法的无奈，无法为自己开脱罪责，莫不如想办法避开邪恶的指令，尽力保护好人，守住良知。一点一滴的善举都将被众神记录在案，也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福报，否则只有地狱的惩罚在等待。编者注：从1999年迫害之初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都在明慧网持续被记录和曝光，但是有些案例出于保护当事人等一些原因尚未完全公开，更多的迫害案例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而没有被报道出来。
下面请听时事评论《责任和期许》，作者中国大陆观众。观看电影《永恒的50分钟》后，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：真实。当影片中男主角刘成军越狱回家，妻子却表现出惊恐万分的表情赶他出门，当孩子挽留父亲时却被妻子骂不懂事，当张凯藏在饭盒里的真相资料差一步就被警察发现时，当大海把一张张的真相单张放在路边的自行车筐里时，当梁振兴的妻子忍受不住压力向他提出离婚时，当韦波为了传播自焚伟案真相默默研究插播技术时，这一幕幕不像在看电影，我的思绪顺着电影的情节 不时地飞进脑海里的记忆之中。我妈妈是大法弟子，爸爸未修炼，全家和睦温馨。妈妈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由一个药罐子转变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。爸爸逢人便讲，谁家媳妇要是身体不好，爱生气，就让她练法轮功去。我们家也经常有人来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。但谁知风云突变，中共1999年7月20号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我和爸爸受中共的欺骗，亲自把妈妈送入洗脑班。之后，妈妈受尽凌辱，被迫流离失所。这些年，妈妈被非法抓捕共三次，累计七年半冤狱，现在仍深陷牢笼。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。当年古罗马皇帝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，然后嫁祸于基督徒。今日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煽动民众仇恨，造谣诬陷法轮大法，上当的人不在少数。这些年当中，妈妈从未停止过传播法轮大法真相。我曾亲眼见她将真相资料放在楼道的自行车筐里。我曾亲耳听她讲述她一口气跑六层楼，挨家挨户地发真相小册子。而在那个冬夜里，又有谁知道她躲在玉米地里躲过了警察的非法抓捕。经常有亲友会说，好，就在家练，别再出去宣传了。听着挺对的，咋就那么倔强呢？坚持讲真相，却不是为了自己。电影《永恒的五十分钟》当中，几位主人翁，在做电视插播的前一晚，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着对自己未来的期许。有的想着插播完后回家陪儿子上学，有的想着陪老父亲养奶牛，有的想着开一家自己的饭店。是的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，但是这些普通人却能做出震惊世界的壮举，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，却只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这就是真善忍修炼者的坚持。这种坚持体现在生活中，就是有责任感的丈夫，贤良的妻子，懂事的孩子，慈爱的老人，勤勉的员工，有担当的领导。哪个家庭，哪个社会不需要这种坚持呢？早在前些年，法轮大法弟子就在苦口婆心地奉劝世人退出中共党团队，又叫三退保平安。因为当人加入那个组织的时候是要宣誓的，宣誓将自己的生命献给那个组织，没有期限。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而众多的中国人却要一同成为陪葬品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当您正走在马路上，突然有人提醒您前方脚下有一口井没有盖儿，您肯定会说谢谢，而不会责怪他多管闲事。我曾听说一对夫妻都修炼法轮大法，本来和睦的家庭遭到迫害打压后，夫妻二人都深陷牢笼，就连未修炼的孩子也因为反抗迫害被非法判刑六个月。可怜的孩子出狱后无法继续读书，被迫提前参加工作。但这个孩子拿到第一笔工资就交给妈妈1000元，说让妈妈救人用。所谓身教胜于言教，无私的妈妈教育出的孩子也必然如此。永恒的五十分钟又称为你而来二。当影片中几位主人翁即将做插播的前一晚，他们没有过多的语言表达，只是都做了同一个动作，双手合十。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是拜佛求保佑吗？如果那样的话，什么都不做最安全。我想，他们心里想的可能更多的是责任， 也可能是对世人明真相的期许吧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